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听众朋友，我们来看历代志下24章第4节，此后约阿斯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我们看到约阿斯慢慢长大的，耶和耶大年纪老了，他死的时候是130岁，显然他已经没有能力来管理其他的祭司，所以圣殿还没有修复完毕。我们看到约阿斯这个人有没有带动灵命的复兴呢？这个是有争议的。可是我们看到在他做王的期间，他很有心，计划要坚持修复圣殿。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24章第5、第6节，便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来，对他说，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为法柜的帐幕与以色列会众所定的捐项，你为何不叫利未人照这例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做殿的费用呢？我们已经知道耶和耶大年纪已经老了，而且祭司们对他们自己分内的工作也漠不关心。接下来我们看第7节，24章第7节，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在这里就告诉了我们谁该为圣殿的事情来负责任。这个时候因为圣殿已经残破不堪，所以耶阿斯王就亲自主持这样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8到10节，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将神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的捐项给耶和华送来。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这里提到直到捐完，就是指他们已经得到一切所需用的银子，他们捐出了修理圣殿所需要的银子。接下来我们看第11节，利未人见银子多了，就把柜抬到王所派的司事面前，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来将柜倒空，仍放在原处，日日都是这样，积蓄的银子甚多。约阿斯王不信任这些银子由利未人来收取，他就做了一个柜子放在圣殿里面，百姓可以将金银投到柜内。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些教会或者一些机构也用同样的方式，他们就是摆出一个奉献箱，好让会众可以来做奉献。接下来我们看12、13节，历代志下24章12、13节，王与耶和耶大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就雇了石匠、木匠重修耶和华的殿，又雇了铁匠、铜匠修理耶和华的殿，工人操作渐渐修成，将神殿修造得与从前一样，而且甚是坚固。他们开始重修圣殿，工作已经圆满结束了。接下来我们看第14节，工程完了，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拿到王与耶和耶大面前，用于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器皿和调羹并金银的器皿。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既然已经有了充足的经费， 那么就可以重新来制作殿里面的器皿跟器具，在殿里面可以使用。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节，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130岁。这节经文就解释了那些祭司们为什么他们轻忽了自己的职守，因为耶和耶大老祭司啊，他已经老了。那么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辅佐过王啊的成长，所以没有人能够比他更能够接近这个犹大王。接下来我们看十六节，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我们看到耶和耶大他的死后备受尊荣，耶和耶大死后，那么就开始了一个新纪元。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24章17-18节，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太可惜了，这件事情发生了。当耶和耶大还活着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就不敢去拜偶像，因为耶和耶大他很有影响力，那时候约阿斯王还年轻，也可能他比较容易好说话。可是现在众首领来效忠他的，他们很快的变成又去拜偶像的。我们来看第十九节，但神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很可惜，因着神的怜悯，神给他们机会，神差派先知去警告他们，可是他们不听从，于是神派耶和耶大的儿子去把这个信息来传递给他们。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24章20节，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听众朋友，我们要特别注意以下要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21节，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听众朋友，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悲哀了。我想约阿斯王没有弄清楚这个人的来历，这个人是耶和耶大的儿子啊。也许听众朋友你会说，约阿斯王绝不会做这么残酷的事情，但是王受到这些众首领们的操弄，他们这些恶劣的行径导致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被杀。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24章20节，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这个垂死的祭司他呼求神为他伸冤，他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接下来我们注意看23、24节，满了一年，亚南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斯，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民中的众首领，将所掳掠的财货送到大马色王那里。亚南的军兵虽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南人惩罚约阿斯。我们看到公义的神借着战争让他们战败来惩罚犹大国。虽然约阿斯他曾经是一个好王，可是他却是一个变成一个刽子手，因为 他是王，所以他对全民犹大国所做的错误的事情，做了错误的示范啊，神就因此要审判他，他也要负责任。接下来我们看25节，亚南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祭司耶和耶大他下葬的时候备受尊荣，可是约阿斯王他的下场竟然是很悲惨。接下来我们看27节，27节，至于他的众子和他所受的警戒，并他重修神殿的事，都写在列王的传上。他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约阿斯做王初期，在耶和耶大的影响下有了一些复兴，但耶和耶大死后他却被引诱啊离开了独一的真神。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25章第1、第2节，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听众朋友，你猜想他会，你会说他是一个好王吗？可以想想。接下来我们看第3节，国一坚定，他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他处决了杀死他父亲的臣仆。接下来我们看第4节，他却没有致死他们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那么亚玛谢王他就遵守了摩西的律法，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听众朋友，你不会因父母的罪被神审判，你要为自己的罪受审判。也就是说，虽然你有敬虔的父母，你父母都是信耶稣的、信主的，但你不会因他们的敬虔就可以上天堂，你自己要自己在主里面，你自己来到神面前，你信靠神、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啊回到天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接下来我们看第5节，25章第5节，亚玛谢招聚犹他大人，按着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右典属人数，从20岁以外能拿枪拿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共有30万。那么亚玛谢王他准备去打仗，他也雇用了以色列中的佣兵来跟他一起去。接下来我们看啊，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接下来看第7、第8节，有一个神人来见亚玛谢，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征战吧，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神能帮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轻败啊！注意这个神人所说的话，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神能帮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轻败啊！听众朋友，我们要记得啊，这些重要的一个圣经的教训。神人出现就劝亚玛谢王要信靠神，因为之前已经有了约沙法王和亚萨王的好的例子，他应该知道神不喜悦犹大人来雇用以色列人做佣兵。接下来我们看9到11节，亚玛谢问神人说，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他连的银子怎么样呢？神人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于是亚玛谢将那从以法莲来的军兵分别出来，叫他们回家去，故此他们甚恼怒犹大人，气愤愤地回家去的。亚玛谢壮起胆来，率领他的民 到盐谷杀了希尔人一万。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明的亚玛谢王他顺服了神人给他所说的话，就是他自己的军兵要跟就是犹大人要跟以色列的军兵分开来送他们回以色列，所以神就使他们战胜的希尔人，在死海击杀了他们。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节，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人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听众朋友，太奇怪了，没有想到亚玛谢王作战胜利了，知道是神的帮助，竟然做出这种愚蠢的事情。由此可见我们人心的败坏，人类是非常软弱，很容易受偶像这些邪灵带领我们堕落。接下来我们看十五十六节，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何找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听众朋友注意这两节经文给我们得到一个很神的一个教训神的教训这里很严厉。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知道接下来这个内战又要发生的。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五章的十七节，犹大王亚玛谢与群臣商议，就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亚玛谢王说，我们两人相见于战场，他是向美国以色列挑战。约阿斯对亚玛谢就做了一个比喻，我们看这个比喻是什么。我们来读历代志下二十五章十八十九节，以色列王约阿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尼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尼践踏的，你说，看哪，我打败了以东人，你就心高气傲，以致惊夸，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好好待在家里，就会安然无事。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节，亚玛谢却不肯听从，这是出乎神，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因为亚玛谢王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要审判他。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二十四节，以色列王约阿斯在博士麦擒住约阿斯，就是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将他带到耶路撒冷，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直到角门共四百轴，又将俄北以东所看守神殿里的一切金银和器皿与王宫里的财宝都拿去了，并带人去为职，就回撒玛利亚去了。对北国以色列来说，好像他们轻而易举就打了一个胜仗，其实这是应验了先知的警告。先知曾经警告南国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要灭你这个先知已经在之前说过的。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七、二十八节，自从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之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回，葬在犹大京城他列祖的坟地里这是亚玛谢王因为拒绝的 拒绝了先知对他说的话啊，这是他的后果。接下来啊，我们就看到就是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做王了，做犹大王。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少年人。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26章1到3节，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又名亚撒利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乌西亚收回以路，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我们知道啊，乌西亚他是一个好王啊，虽然他是一个好王，但是他不算这么杰出。那么在他作王的期间，也没有带来了啊属灵的复兴。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所有的王没有一个是一个好王，南国犹大啊有几个好的王，其中有5个好王在作王的期间，他们就带来了国家的属灵啊灵命的复兴，也带来了改革。乌西亚王他作王的，在他的任期当中，并没有带来了灵命的复兴，但是他还算也是一个好王。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26章4-5节，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末世。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啊！这个经文实在很好。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也是要寻求神啊！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查考圣经，我们认识圣经，我们也是啊寻求神啊，读神的话，认识神的话。接下来我们看第6节，历代志下26章6节，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亚什突城，在非利士人中，在亚斯突境内又建筑了些城。加特城是非利士的一个坚固堡垒之一啊。接下来我们看8到10节，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和谷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城楼，且甚坚固，又在旷野与高原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因他的牲畜甚多，又在山上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我们知道乌西亚王他非常喜爱农业方面的事情，他像个农夫，好像一个农庄的主人。从亚斯突、亚比尼城和加特到别士巴，整块的地图啊都是一个丰富啊广大的草原，可以做放牧啊畜牧的事工。那么直到上到加密山，是以实各谷，在那里有多产的，是一个大的广大的一个葡萄园区。乌西亚王他喜欢喜爱这些关于农业农牧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26章11到13节，乌西亚又有军兵诏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亚所数点的，在王的一个将军哈拿尼亚手下分队出战，族长大能勇士的总数共有2600人，他们手下的军兵共有307500人，都有大能，善于战争，帮助王攻击仇敌。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南国犹大的军力是非常强盛。接着我们看14、15节，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用甩石的机炫，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 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于射箭发石。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到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所以我们知道古代战场投掷，有投掷车来投掷石头，他们也造了弓箭，不需要用手力啊，来人的手来发射。他们还造了大型的弓，使箭能够射到远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乌西亚王他负责这个新型的这些战争的武器。乌西亚和其他的好王啊，都是虽然他们是个好王，但是都不是完全人，有他们的缺点。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做一个告一个段落。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